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联谊会。路况信息，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北三环东向西联想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蓟门桥。另外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也是车多。另外南四环西向东的方向马家楼桥东和桥西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队尾呢已经排到了画像东桥。还有目前的南五环的西向东廊伐西桥以西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比较缓慢。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不错，但是呢气温比较低啊，请大家注意保暖。另外呢，今天夜间又会有弱的降水，同时呢风力比较大，也请大家注意防风防雨，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这目测啊，就是气温还要进一步的走低啊。具体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14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有太阳的地方还是挺舒适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雨夹雪，山区会有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请6868-5858，6868-5858。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扩散条件呢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夜间呢因为有降水偏气，所以就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了。这两天啊属于乍暖还寒，可能有部分地区，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地区还没有给暖气啊。但是部分比如说像自己家里有地暖的可以随时开的，还有自采暖的，这些家庭可能已经提前把暖气开开了，因为今天夜里部分地区还会有雪，所以可能这个气温会直接的就下降了啊。
对，没条件的只能买点药浴呗。
笑哥这是过来人的经验是吧？就这两天我发现周围感冒的人也很多。
对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我们回听节目当中去找一找，我们之前呢是做了一期就专门应对这个时段的取暖设备的一些小办法，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踢脚线电暖气呀、
对，
还有厨房的小厨宝啊，这可能都会让大家比较快速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毕竟现在电商也双十一开始了，大家买这些小件呢也会享受到一些优惠啊。这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内容，夹杂了一些小提示啊。
联谊会范儿的天气预报啊。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你我穿梭于一块块屏幕，
移动互联看似近在掌握，手屏 APP 就能填满三餐烟火。
当拇指点击就能完成高频交互，
技术迭代使得从未停止舞蹈，猝不及防的新词条，新课震撼你我。
2024年联谊会，
与你一起高频刷新，解码数据迷雾，享受互联易生活。
商互联易生活，
这里是联谊会。
大家好，我是刘晓。
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
又到了我们一周新闻综述的时间了，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一周都有哪些互联网角度的大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吃吃瓜啊。第一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是真没有想到啊。最近呢，字节跳动大模型，就是大家其实知道，像现在各个排在比较靠前的科技企业，像这个腾讯啊、阿里啊、字节啊，都有自己的大模型正在训练，并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C 端产品出现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像豆包啊、通义啊，还有元宝啊，这个 Kimi 啊，都还挺好用的。但是最近呢，爆出来一事儿，就是说字节跳动大模型的这个在训练过程当中遭到了实习生的攻击。这攻击啊，不是那种冷兵器或者是兵器攻击啊，它是用代码进行攻击。
对，
有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呢，说字节跳动有一个技术团队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看来就这个时间有一阵儿了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三四个月过去了，出现了一次内部的技术袭击事件。有一个实习生呢，因为对团队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吧，就反正是肯定是对内部有些不满，
都不太满意。
对，就是不知道是绩效分配呀，还是因为什么，反正不满意了。然后就用了代码去破坏了团队的模型训练任务。这个实习生呢姓田，我查了一下，他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
对，
而且在字节实习的时间挺长的了，是2021年9月就开始在字节的叫 AI Lab， 就是人工团队叫 Ola Friend。人家就是这个这大力出奇迹，这一闪转一腾挪，就直接让这个刚买过来的团队加上了豆包的能力，整合了一个软硬件的豆包人工智能耳机，卖1199元。
对，原来呢，他在没有做这个就是 Ola Friends 之前呢，他那名字叫 Ola Dance， 而且呢，四五月份好像开始收购的，到九月份刚刚完成收购，十月份
硬件就出来了，
出来了
啊，很厉害啊！前两天呢，我们也有这个组里的同事耐不住，就想着要不买一下试试，结果发现还不好买，但是我看现在又有货了啊，卖1196元，京东给3元红包。对，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字节做硬件的这个事儿哈。
对 对， 对，
你看它是以软件起家的公司，一直就想做硬件。
没事，老碰碰
啊，就之前就做 Pico 啊，然后做那个眼镜啊，
对，
有过不少尝试啊。第三条，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京东吧。京东呢，你看现在各个电商平台都在准备，或者是已经开始了自己如火如荼的双十一哈。但是呢，它呢也在开始自己开展自己的双十一，
而且更加激进啊。
对，这个但是就是这属于先要灭火，为什么呢？最近负面新闻缠身，又是因为请了一个脱口秀演员，让一些京东的主要用户，比如说以男性用户为主，就觉得说不行，我现在要把你的付费会员退掉啊。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京东金融
啊，
总之就是反正负面消息一大堆。其实你看上周京东就上榜，这一周京东又要上榜，又要上我们这个一周热点，这是吧？但是每回好像消息都不是特别的正面啊。今天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请来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辉淼叔，你好。
大家好，杨淼。
还有我们的社会化营销专家黑马良驹，欢迎黑马老师，你好。
大家好。
先说说第一条吧，就是这个字节跳动实习生投毒自家大模型的这个细节，就从媒体给起的这个名儿啊，你就能看得出来，其实大家对这种涉及到，这也不能叫商战啊，就是反正内部出现一些管理纰漏的这种事情，又透着一种八卦色彩，就很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我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新闻背后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这投毒他究竟是怎么投的，他是往这个大模型的数据库里放了点儿有害的资料。我就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就特别好奇，就心说这实习生投毒能投到什么程度，
这个破坏性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淼叔先来聊聊吧。这两天这个案也不能叫案件了，这件事儿呢好像一直在发酵，这个姓田的博士生好像成了这舆论的风口哈。
他本身技术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位实习生，因为自己也曾经发表过一篇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投毒的办法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有长达3个月吧，就是这个团队没有发现他是动态加载的这个就是有害代码，
就靠的
利用了这个 Hugging Face 的这个就是大模型训练大家都经常用的一个平台，利用这个平台的一个漏洞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说是像徐冉说的，静态的去代码里改一下，或者数据库里改一下，
嗯，
你这个迟迟训练不出结果来的话，大家都会去复查，
对，
啊，都会去这个 check 反复去 check 这些东西。但是动态加载，而且利用漏洞动态加载这个东西就，它不在这个你现有的代码里面，
嗯，
它是等于是你运行的时候才在某些地方特定地方去产生一些功能，
嗯，
这个就很难去查了，
嗯，
啊，而且会导致训练大模型的这个效率就极其降低，因为它也不需要你加载的数据有多么的，复杂。
对，
我简单的我就比如说，我就随机的去 sleep 十秒 ，sleep 十秒的意思就是
sleep 是什么意思？对，
就是这个延迟输出十秒，
嗯，
本来就是你应该训练好了，应该可能一分钟训练好了，
嗯，
我让你训练70秒。才输出这个结果，
时间长，
这样大家在评估这个训练结果的时候，就会说我这个算法可能不如那个算法好，因为长了十秒嘛，就导致真正有效的算法反而会被淘汰掉，
嗯，
因为大模型训练就是在探寻各个最短路径嘛，
嗯
嗯，
啊，但这个 sleep 它不是每次都加，大家都知道你去排除一个故障，这个就不用说程序了，我们家里修电器也是，
嗯，
你这个故障如果好复现，我就好修，最怕的是你这个故障。时有时无，
嗯，
症状不明显，
对，时有时无，然后你而且你每次出现没有规律，那你就是你哪怕叫修理工上门，他可能修理工一上门你这故障没有了，
嗯，
就最怕这种，所以说你他这个反就是这种反向注入的这种东西也是，就是我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去干扰它，我就是随机的去延迟一些，
嗯，
或者说是让程序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
就是降低效率，
在这种极端重视这个概率的这种产业里面，就会导致你迟迟出不了结果。
嗯，
所以说这个说实在的啊，这个我也看了一些技术人员讨论。首先，这种办法基本是没法防的；其次，在制度上，
只能依靠职业道德是吗？
对，我们基本上探讨这个，一看问题肯定说，我们说这个八卦之心，我们会说你字节到底因为这个损失多少钱？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
嗯，
但你首先，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严肃的技术节目，可以说你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仔细想了一下，真的没法避免。
因为它利用的本来就是漏洞，
而且大家可能有些人说，像谢冉刚才说的，你们这个内容单位，我可以把实习生、正式员工、这个资深员工的权限分得很开。
嗯，
大模型行业有个特点，分不开，很多时候反而实习生是最懂技术的那个人，因为这个行业太新了。
嗯，
可能是这个人他在高校，他去系统的学习过这些东西，他写了论文出来，这个领域反而他是最强的。但是他大学还没毕业呢，你不可能把他招进公司成为正式员工。
对，我常跟我们实习同学说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怕，因为我跟校哥永远是最后的审核人，对吗？
嗯，
就是即使他们出了错误，永远是我们两个担着的。
媒体是串行的，是一个一个往前，就是每个环节是咬合的，后可以监督前。
对，
大模型训练不是，
这儿不是，对，
对他实习生可以拥有最高权限，因为这个领域可能就是他懂。刚才我也说了，你有些可能就像你们媒体的这个最后可以审核，但是这个代码刚才我说了，你审核不了的，它不是说写在固定代码里面的，
嗯，
它是运行的时候才去读取，而且这个读取的时候这个数据你除非你真的去反编译来的代码，一行一行看大模型那个代码量来说，你要真去这么查，你将来去每个去防范这个实习生，那你这个训练工作的成本也会大增。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工作单位当中，我们彼此被称作是同事，
嗯，
无论他是正式员工也好，还是实习同学也好，他是你的同事，就意味着你要跟他背靠背，他跟你共同完成这件事，所以他叫你的同事，
嗯，
对不
对,
对，就如果真的以后因此大家彼此之间要建立一个，哎，我得防着点校哥，我得防着点黑马，我得防着点秒数，这事儿咱就没法干。
对，
嗯，
所以这个头起得很坏啊，
嗯，
但是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专业人士，
嗯，
A-Star 说没想到咱们节目这么紧跟时事，字节实习生这个瓜上周我们校友群分享过，
嗯，
但是好像还有反转，因为北大的朋友说不一定是这个田同学干的。
嗯，反正一到这个数字这个漏洞，
嗯，
利用漏洞来进行攻击这个事儿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神秘。
对，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谁最终发现了这一个漏洞，并且把它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提交给这个相关的字节跳动的上级部门。因为
高，这叫什么强手，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刚才淼叔已经说了，这本身是非常难防的，而且它的随机性和隐蔽性非常非常高哈。而且另外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软件层面上做如此之手脚，肯定会造成一些经济方面的损失。
对，损失究竟有多大？咱们先来分析分析损失吧，因为这件事儿好像更显而易见一些啊。有不少知情人士就是说，至少这件事儿给字节带来的损失是几千万美元。可能说到这儿，但至少我是觉得怎么这损失会这么大哈、啊、这淼叔能不能从我们能听得懂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损失是它是怎么，一是怎么计算的，二是这个损失为什么如此巨大，是因为它承担的这个责任比较大，还是说在大模型这个领域，你每一个人才你所创造的价值和你破坏的价值就是这么大。
字节自己后来回应了，说没有千万美元这么多，但是到底多少也没说。那一般来说，这个按照这个回应的这个来说，那可能就是900多万美元是可能有的。这个、
啊、就没到1000万。
嗯、对，因为回应的时候他只会否认，他不会给出你具体数据。
具体的数据、
啊、
是、
嗯。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刚才徐冉说的一个标准特别有意思，就是首先就是人力。这个字节的字有个人就我先说一下那位听众说的，说又说反转。
嗯
啊，那个反转就是这位实习生同学自己放的烟幕，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又自己去社交平台上说不是我干的什么之类的，就导致一些人以为有反转。实际上最后现在就是自己的人已经盯死了，就是他干的，而且
因为有内部录音了，
对，没错。
嗯，
那么这个
造成的损失，
你算损失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内部录音里面，后来这个有个员工就说，你的行为对公司30位员工造成巨大伤害，让你的同事一个季度的工作白费，也就是说30个人一个季度等于
白干了，
没有产出。
嗯，
那你就算他嘛，三十个人以大模型的话呢，他可能月薪在3到4万之间。
嗯，
啊，30个人3到4月的这个，首先这个软件的这个支出就损失就这么多，
人力这方面的损失就白费了。
对，没错，
还不算算力。
嗯，对，算力也有。嗯，算力的话，你是这个
算力也白费了，
因为不是他自己更正的说，不是豆包的那个算力，
嗯，
是内部广告平台的商业算力。那但是商业平台的也是要用算力的。
对，而且商业它带来的这个损失有可能更大呀，它是纯商业的。
嗯，对，就是你导致你广告投放的效率降低。
对
啊，对，这个就是直接经济损失，我们说的是那些人的和浪费的这些算力的。
嗯，
间接经济损失是你这个导致这个产品推迟上线，就是带来的这个收入的损失。这两个挨个算，其实也并不太夸张，坦率的说。
对对对，
嗯，
这个能够估计得出来，而且是商用的这一块的所谓 AI 的算力嘛。嗯，另外呢，它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污染？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它这个代码编写的动态的破坏性很大。
是，刚才因为淼叔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就是程序员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啊，他不可能是以一个两个一行两行这么写的。
嗯，
他一般呢，你作为一个程序的参与者，你可能参与的是一个巨大的代码库，
模块
对吧？
嗯，
那你怎么排除它污染了的那一部分，就是怎么排除这个事儿？
嗯，
应该也挺难的。
嗯，反正就从零开始呗，就等于大家把你这个人走了之后，
所以你就说30位员工白干了嘛。
嗯，对，嗯，
对，有句老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也就是逮着了罪魁祸首，这事儿就好办了，知道他在哪一个点段做了什么样的手脚，也许能够挽回一些损失，不然这个受污染的大模型的模块有可能更难着手去修复哈。
我不知道，就是类似这件事儿出现了以后，会不会给国内的其他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提个醒？
对啊。以后该不能进直播间的就不能进了。
对，就以后这个权责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时代见到了很多技术跑得太快了，你很多规则和监管都是滞后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啊，
你说他如果不出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说，哦，原来你的这个实习生还可能
有这么大的权限，
而且还能干这种事儿。你有权限好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
没底线。
对，是没
有
底线，有
权限没底线。
对，而且是在发泄不满的时候，是以破坏别人的工作和破坏整个项目的前进性为代价。这个头开的真的特别不好。
但我觉得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考虑问题
啊。对，你说
就是现在的之前的很多大厂也好，
嗯，
这个还有一些政府啊，相应的一些国企啊，他可能不太适应年轻人那个做事的这个方式。
就是又是零零后整顿职场，
是吗？他有的时候你要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包括后续呢，我们讲的这个京东的这个用户为什么对这个杨笠案件杨笠这个
事件
反应这么大，
嗯，
他就是因为这个九五后零零后他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嗯，
他就是说是不能不只是整顿职场这一件事儿，
嗯，
还是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财务价值，是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你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你如果你当然这个事儿很难哈，你如果他一旦情绪价值得不到那个啥，或者说是
不能说我为了满足他的情绪价值我对他予取予求啊，
这你
这就是我
看这个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这个事儿是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事情。
对，还有一个你就管理方面不管是大厂或者很多机构，你对一个新型的公司应该用新的一个
管理方式。
你因为那个任何公司大家都看过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那叫啥来着，那叫那个年会不能停啊，就是中国就有一个很传统的这种中心化的管理机制，都是 leader 什么都是对的，
嗯，
但是你可能在技术方向没准这个实习生他博士没毕业，他觉得他就是最牛的，他可能他觉得哪个点没得到尊重，或者说是你这个 leader 上就是，所以你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去重建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新型的一个公司，你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在一个公司年头干得长或者什么你就有技术的一个决定权。
那你说的这事儿挺难防范，嗯，他要是觉得他自己没被尊重他就这么干，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应该尊重他，嗯，怎么办呢？我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后怕了，我们实习生都是零零后。
不是后怕，我就觉得其实好多时候你这个那个原来那个陈丹青说过哈，这个说过一句话，其实对于这个人类要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挑战你，但是在最终的就别人跟你不一样，
嗯，
别人的思维方式就跟你不一样，
嗯，
甚至是破坏力。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是一个，就是说，他下一代如果还有破坏力，那证明还是有这个创新的能力，
变革的能力，
还有创新的能力。如果都是循规蹈矩，还老老实实听话，那能还是做什么技术创新呢？
司马这话，我觉得是可以正确理解的啊，我能理解你的意图，
嗯，
就是说怎么让用管理的方式也好，还是用更新的管理机制也好，能够预防。
对，让上情下达更通畅，
哎，对，
造成这种
情绪，你这个思维模式就不对了，就不应该有上情下达，
嗯，
所以他就应该去中心化，
就他上来就得当老大是吧？
不是说你当老大就不对了，我就觉得他这个东西是应该是一个激发你创新能力的一个方式，不能说我立着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干，但他这个现在年轻人说我就不这么干，我就给你留一个这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上情下达这个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组织方式啊，这个你是不能把它取消掉。
如果没有这种组织机制，那我怎么知道他能干？
对啊，你再去中心化，这个最终就是人上情下达，上和下什么意思？就上他拥有更多的资源分配的权利，这个你人类社会目前这个情况这是取消不了的，也去不掉的。你可能在一个小的这个范围内可以去中心化，哎，对，
哦，
但是你真的这种复杂的大的工程项目或者说一些大的这个系统，你说这个完全没有上下，
还是要有规则的，
嗯，对，目前没有先例。你就算是比如说就是最去中心化的这个开源软件 Linux， 那它一样有个上，就是 Linux 本人他来决定哪个代码能够进入最终的发行版本，那它就是上。
嗯，我有一点理解黑马那个意思，是他要求是不要有层级，但这件事一定要有规则。
这个黑马刚才那个话用淼叔的观点来说啊，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理解，
嗯，
就是我们现在做上情下达已经过于通畅了，就是权限的问题。刚才淼叔说串联和并联的逻辑，
嗯，
就是有可能咱们在直播圈啊，就是这个直播间主持人和底下是一个串联最后到直播间，
嗯，
但是在软件开发圈里是并联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大学就博士没毕业我就把你招进来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你没有拿到学历肯定是某些方面非常有强项，
对，
我看到了你的潜质，嗯，只不过是因为你没毕业所以我不能把你招进来，
嗯，
在这个时候可能他一开始是被得到了重用的，而且重用的就照我看啊，另外一个观点，重用的过了火，就是他的权限已经几乎和正式员工完全一致了，在这个时候反倒由于这是另外一种逻辑啊，就是
道德的垮塌，
或者是这个字节太放开了，所以造成了它的自由度过大，
没法放不开。刚才我也说了，你只要做大模型这块真的是没法放不开，就是在校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发力量。
对，所以说黑马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讲也能讲清楚。
对，
就是是不是开放的过火了，或者是不是收的太紧了，这个事儿很难拿，对吧？
对，年轻人是有年轻人的形式形式风格吧，
他有他的挑战。
对
对，
他就一定要挑战你。我觉得
所以这个事儿最后就是年轻人，
我很想看就字节他们应该内部怎么收场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是六月份的，实际上就是他现在才爆出来，就是想他想默默的就把这事儿埋下去了。
嗯，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件事，就你造成这么大损失，实际上是应该走形式的，这样的话才能正起到警示的意义，
就是管理的概念才有，
对，才能，因为你现在这个，而且他披露也不是主动披露的，是我们昨天突然在社交网络群里面大家去流传起来，可能是内部有些员工自己捅出来了，
嗯，
或者说实在觉得过于看不过去了，自己捅出来了。你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是没人捅出来，你就默默的把它弄掉了，那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别的公司有这种事情怎么办？
对，就是这个没有起到行业警示的作用。
嗯，
你这么大的损失，那实际上你内部去移交这个公司内部是有法务部门的，再往去刑事案件移交，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嗯，截止到目前呢，相关知情人士是表示，除了被字节跳动辞退之外，这个实习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就像刚才淼叔说的，这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因为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嘛，对吧？这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那对这件事儿的当事人是应该有惩罚的法则。
这是为整个行业
里面，我就觉得没有公司敢用它。我觉得这个
不是，但你将来过几年，大家就是换了一茬人，你现在这个流动这么快。
不记得了这个事儿，
那看他的能力，他如果他能力真是非常的强，他这个
刚才不是有很多听众说吗？这应该被国安部门招安。
不是这那是这个他不是那种就
是
在墙外去破解，而是利用内部人的优势去做的这件事。所以说你说
他能力有多强，好像也
对，并不是那种就是顶级的能力，但是肯定是已经非常、
啊、
非常的什么的了，
就是、赋予了一个权限。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滥用了权限，而不是真正的说我突破了权限。那突破权限那就是黑客，顶级的黑客。
这个就有点像黑马说的，他的创造力是得天独厚的。这好像从这件事儿至少看的没看出来，
还没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你年轻人可以创新，我们也鼓励创新，
嗯，
但是底线在哪儿要画出来，而且这个底线哪儿是辞退，哪儿是刑事底线，我觉得应该画得很清楚，否则这件事儿，你如果说今天我看那个一个社会新闻，说有个高楼抛物的被判了死刑，
对，
啊，这个就是因为但是他最早2023年就开始抛物了，那个时候去为什么没去行动？你如果那时候去行动，去划下了这条线的话，后面可能就会没有那个悲剧了。
嗯，
他后面真的砸死了一个人之后才判了刑，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样。我觉得你这个行业现在要去把这个底线画在这儿，你这事是不能干的。
对，
嗯
嗯，这个肖哥这个说的对，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因为这么多的企业都在做
大模型
的，
而且这是涉及到国家，就是我们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问题。现在可以说，
嗯。
关于字节内部关于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管理啊，之前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涉及到豆包啊，一会儿淼叔可以说一说，就是说他们因为大模型不断的在输出一些内容嘛，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他输出的这个内容就直接被当作是一种语料重新进入到了互联网，这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咱们也跟大家讨论过，那个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叫污染，是不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生成的文本和内容正在污染我们的互联网？
对啊，
这其实在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审慎的去看待它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些影响。
对，
因为我们很多次都说过，现在技术似乎已经走到了，就真的是走到了无人之境，之前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拿来被人类社会所借鉴和学习。
嗯，这个十字路口也好，那个还是咱们人类跑得比机器慢了一点也好，反正这种事情呢遇到一起应该解决一起才对，
而且也应该重视一起啊。
对对对、
嗯、
因为这是在这个新的路程上发现的一些新问题嘛、
嗯、
造成的破坏性也非常的大。
对，但截止到目前呢，字节跳动没有对这件事儿进行一个公开回应，我们也且等一等看啊，因为这么大的企业它是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就感觉怎么氛围有点低落呀、啊、有点沉重啊，
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吗？
对，是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跟大家聊点其他的花样啊。
北平的秋老舍。 要说秋天的美，还得数咱北京。
植物园的菊花，香山的红叶，八达岭的秋景，周末走起。
好心动，可是最近让装修绊住了脚。
好说，记个电话400-606-8866，全包园安心装68个项目再升级，除了硬装、软装加定制，连全屋美缝和开荒保洁都含了，主打一个安心。
我喜欢的那套魔法森林能选吗？
所有样板间随便挑。
活动到哪天？
快打400-606-8866问问吧。
退休喽，本以为能逍遥自在，结果
受委屈了。
孩子天天念叨什么饮食要均衡，刷手机要适度，装修要谨慎，
还不是为了以后。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别的不说，装修这事儿就听他们。我儿子找的全包园，家具是纯实木的，板材是 ENF 级的，全屋都是环保漆，住着可放心了。现在打400-606-8866，还送大盆热水器呢。
电话是不是
400-606-8866啊？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103.9。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花园桥到新兴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另外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五环南段化工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目前的车多。还有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安华桥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京通快速出京的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慢的路段。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得嘞，那咱走着。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洞察你每一处生活场景的需要，
智能家居、车间互联，
回应你兴趣所在的每一个问题。
联系合伙人，行，记不住，没关系。
联谊会，享受互联，意义生活。
这里是周一版的联谊会，又是我们一周新闻综述的时间了。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刘笑。
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还有很多朋友在讨论上半段那个关于字节实习生在内部自己做代码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用自己的资源权限去污染了整个大模型的这个跑数据的这个过程啊。那有很多人说这样的人才哪个老板都爱，损失一点钱根本不算什么，主要是能把它收入账中。你放心，老板不敢用这样的人。还是太可怕了，还是太可怕了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在聊说，为什么这么严重的问题公司没有走法律程序。
嗯，这也是刚才我问的嘛。
对，是吧、我们也看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讨论今天的一周热点盘点当中的第二条消息，是一个跟硬件有关的内容，就是这个 AI 的爆火呀，这两年大家都感受到了。嗯，也有很多人在问说，好像我们目前除了手机上能用到一些软件之外，并没有特别直观的硬件。
对，
它是搭载了人工智能能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今年下半年十月份左右，所有的手机厂商在发手机的时候，它都会提到一个词儿，叫人工智能，或者是叫智能体。就是现在这手机已经不叫手机了，因为搭载了人工智能的能力，所以管它叫智能体。
对，
这似乎是行业内啊给这些搭载了人工智能能力的硬件的一个通用的名称。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有智能，
对，
所以我叫智能体。
对，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字节跳动，它 发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叫豆包 AI 耳机，
嗯，
它也称之为是智能体耳机，
对，
对，
寸了，能让你听。要不然它也是智能体，
就是
智能音乐。
这产品我特意看了一下它的那个产品简介啊，就是一单耳大概是6.6克，因为咱们节目经常跟大家一起来聊耳机，这重量不能说是特别轻，
对
啊，但是也确实不重，它就属于中等水平吧。
苹果那个多重啊？
那忘了，
你考住我了。反正我听那4.4克的是比较常见的，
嗯、
啊，就可能价格也会更贵一点。
嗯、
它现在呢，这个售价是1199块钱。
嗯，
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搜一下它的形式啊，它就是一个不入耳的，挂在耳朵上的这样的一个耳机形态，
开放
哈，对，开放式的，长得呢圆丢丢的。胖乎乎的，字节是说你可以怎么用呢？你就把它戴在耳朵上，然后你就问他，你说豆包豆包，这个古代人吃冰块怎么吃啊？用冰怎么用？就是你随时随地你可以给他沟通，问他问题，他可以陪伴你啊。基本上这个产品是主打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我也很好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字节一定要做一个硬件，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也聊过很多次，比如说字节做的这个 Pico 啊，他之前还把锤子科技给收购了哈，就一直有一个做硬件的梦想。
对，
这会儿呢是收购了一个耳机企业之后，把自己大模型的能力放到了耳机当中。首先他选了一个耳机这个方向，
嗯哼，
啊，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就是他一定要选一个耳机产品，然后去是去让更多人接受自己的大模型的能力吗？还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他的这个用户的交互过程中发现语音对话的这个便捷性，因为大家都看那个豆包上有一个语音，它自动给你先回复语音，
对，
它就是说跟其他的有一个区别，你比如说 Kimi， 然后你给他一段文字，他就会给你一个回答，他好多这个
都是还是文字对文字哈，
对，并且其实是。因为我们最近也经常做一个视频号的一个直播嘛，关于 AI 的哈，就是说其实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就刚才说的那个徐冉说的这个智能体啊，智能体对于大模型来说，它就相当于应用，比如这个，比如豆包是一个应用市场，是吧？豆包就相当于一个应用市场，然后这个智能体就是一个应用，这现在这个应用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比如我前两天去武当山，我就抽了个签儿，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武当山20年道士抽签儿，就是去山上庙里抽签儿嘛，解签儿的专门的智能体。
哦，他跟我说过了，就有点像是你手机上的搜索引擎呗，百度百科全书，
它就相当于有一个应用专门给你解决问题，比如我专门要写一个写一个广播的解说词，你就找一个广播解说词的智能体，它相当于像不管那些预先的那些提示词啊，预先的这些模式全都给你，你只要用它就可以了，它已经调试过了，还所以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觉得耳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口，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把智能音箱作为一个
入口一样，
一个什么智能家居的一个入口一样，他觉得可能耳机是 AI 的一个入口。并且我也发现，其实是从各种应用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断的去跟他去对话。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他可能一个人在北京工作，他从外地来的，然后他就经常跟豆包聊天。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新入职场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说专门找了个应用叫是老板训你的什么什么 AI， 就是专门的一个这样的智能体，就是老板要压住你，
有谁会专门下一个这样的 AI，
然后他增强自己的抗压能力，所以他就觉得可能
我的天，
就是说是
这是打工人圣体，
所以就渐渐的，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对话是大模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有可能代替了音箱哈，
对对对，然后可能通过耳机可能又增强你跟他对话的这个频率，我觉得他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应用跟硬件结合的一个切入点。
对，其实这事儿也能理解啊，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耳机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你在公共场所，无论是像饭店啊还是地铁呀、公交车呀，或者是其他的公共场所，你就会发现戴耳机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对、
嗯、
特别是年轻人，像我女儿画画，她就要求我必须要听音乐，要戴上耳机。
要戴耳机。
嗯、
然后耳机呢，因为大家现在对
友情提醒一下，青少年不要戴入耳式耳机啊。
你给他对要带开放式的，就是、
嗯、
但是时间还是
也别用耳机说，他能不用
开放式的、
啊、
入耳式的，他都遵循两个六十原则、
嗯、
这个改天有时候再有时间再
说
啊。
嗯，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通过耳机的使用已经完成了一个硬件教育、嗯、
对，就是大家
市场教育，
大家习惯了就成为了一种硬件需求。
对,
对，可是又有朋友说了，你看门后头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直接叫小爱、小易、悠悠什么的不就行了吗？我干嘛要单买一个耳机呢？我刚也想说这个，我直接把手机举起来，比如说我手机用 Siri 或者是用什么蓝厂的小 V 小 V 是吧，我就直接叫它就可以了，我干嘛非要买一个耳机呢？
但有些耳机场景是私密场景，或者是相对比较私密的场景，有些东西比如我这个我女儿为什么她要戴耳机，她可能听的音乐和你大人，你我老婆说就是外放不就可以了吗？她不一样，她听的音乐和你想要的不一样，也有可能。
对，不，
或者说她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个人化的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说到智能体这事儿啊，这个它是一个传声筒还是一个智能体，这个事儿咱得分清楚，因为我们手头没拿到这个货，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智能体到了就什么程度。
嗯，
是不是它不需要连接手机上的豆包？
那需要，那是需要的。
如果
它不是内置了软件功能啊？
它你内置的只是最基本的，就是就像大模型一样，有本地大模型和云端大模型，但是你本地的能力都是很弱的，
要差一些。
你想，它一个耳机里面怎么可能有计算能力呢？
对，
所以肯定是手机来完成这个计算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不怎么刚才徐冉说沉了点，我还以为里头加东西了呢。
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它还要依赖你手机的算力和你手机本身的 APP，
对
吧？
对，
对，就这件事儿，那就只有一个场景，就是当大家要买耳机的时候，你这么想这个问题啊，就当你要换一个新耳机。你会不会买一个他对人工智能做了特别优化的耳机？
他能做什么优化？这个事儿就很可
其实
讨论，
上次我们也讨论过这个 Ola Dance 被那个收购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作为一家创业企业，他的耳机在音质上面其实还是有独特之处的、
嗯、
我也看到一些发烧友的评价，就是在他这个价位来说，就是
首先开放式的，
首先耳机你还是得音质好，
嗯，
这个才是购买的核心动力，我觉得。你说集成一个什么这那之类的，
这没有门槛，你能集成，别人也能集成。
真正的，我觉得能有那种长时间用耳机的人，这种习惯的人，对音质是有追求的。包括你考虑健康，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耳朵的这些，
嗯，
你可能对这个各个音频的这个分频啊什么的也有一定要求。所以说 ，Ola 本身它的硬件品质还是可以的。
嗯，
你真正的卖点集成智能体，就跟刚才徐冉说那个，就的确是我现在我用别家的，我用什么百度的、阿里的这些，然后
也能呼出啊。
对，它就是少一个呼出的那个步骤。
对，
别的你得手机打开 APP，
嗯，
然后再去说话。
啊，
这个就是你直接摸一下那个耳机或者叫一下唤醒词，它就自动的去那个去跟手机去沟通，
连接的更深入一点、
嗯、
对，这个就是我就不得不说了，就是觉得这个产品啊，它确实能提供一些便捷性，就刚才淼叔说的，可能在唤醒它或者是在问它问题的过程当中，它因为有这种特殊的设计和训练嘛、
嗯、
就是它毕竟是加载了人工智能的，对吧？
对，
它可能能让你少一步。
嗯，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为了音质，大有音质好的耳机 ，AKG、
嗯、
Bose， 是吧？这些老牌的传统的耳机厂商做的耳机音质都很好啊。
这就内卷嘛！
我要是
就既要音质好，又得卷 AI， 这个是我
知道。它倒不是，就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就是这个耳机，如果它接入的不是手机上的豆包，而是手机上的热点，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它自己有运算能力。我不依托手机，我只是需要手机的通讯能力。
一千多块钱，
那可很耗电那样的话。
嗯、
对，所以它沉了点嘛。
这只沉了
沉
沉
了
一
两克，应该不会、
啊。如果它只不过就是这个手机上豆瓣的一个放大器，那好，我说传声筒有点过哈，确实它音质还是应该是有保证的。
所以，
但是它只不过就是个呼入器。
所以这个产品的这个定位啊，我个人的判断哈。个人的感觉，它并不是说是我是因为耳机，而耳机
对，你觉得形式不重要？
对，
对，
我觉得是因为 AI 才有耳机，它是更大程度想推广这个字节的这个豆包以及 AI 的产品。
嗯、
然后耳机是一个比较好的
耳机，是相对来说
比一个入口，
一
个
入
口
而已。可能下一次又有陪伴是，
就跟智能音箱一个道理啊。
对，陪伴机器人了，或者说又变成了屏幕了，或者变成眼镜了，你变成了什么其他的这个智能硬件了？
嗯。
他只是回头又出，像现在这个 AI 手机不也很普遍，你就说他，难道说他这一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产品？
那你不觉得他自己叫自己智能体有点牵强吗？
谁是智能？
这不是
就是个耳机，
就是这是最主流的叫法吧？
智能体就相当于我还单独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它智能体就相当于 app， 然后那个谁就相当于应用市场，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
嗯，秋香说，可能是有一些朋友他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又不想让周围的人听见。
你都开口问了，你怎么不让人说
问题？他希望这个答案只对我说。
啊、那你就输入的还得用手输。
对，然后我特意在电商平台上翻了一下，现在已经收到这个耳机的朋友们的评价啊，绝大多数还都是评价耳机本身的
音质，对吧？
极少有说他去评价这个大模型能力的。我找着翻了得有二十来条，终于找到了一个说耳机挺不错，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豆包实时沟通，我感觉还挺好用的。
这个
坦率的说，我现在就用这么一款
啊。你这不是豆、那个豆包那个吧？
不是豆包，我也不说哪家，他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他实时给你翻译成英文，听到英文实时翻译成中文。这个也是用的大模型能力，
这好高级。
然后对，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实时把电话录音给你转成文本。
付费吗？
不用啊，
就是应该这个硬件也不重点，它核心还是卖的是软件，
后面的软件。对，这家公司本身它后面就是大模型已经很成熟了。
嗯，
那可能大家都看到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成功，就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有个耳机的入口，但实际上其实怎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本质上它只是耳机多一个卖点，而不是专门为这一个去买个耳机。
对
对
啊，
对，
有多少朋友会专门为了人工智能去买一个耳机？我觉得最多是大家想买耳机的时候，可能考虑到啊，一千多块钱都有这些选择，但这个有大模型，哎，我要不要买它呢？仅此而已。
再过三个月就成标配了。又展开了新一个层次的竞争，
很可能
，
这个现在都叫什么 AI 手机一样，
智能体。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也在分析呢，哈，包括0732，我觉得这说的也很有道理。他说，智能音响都那么笨，智能耳机不知道会怎么样。
没什么大。
智能音响那么笨，是因为当初没有大模型。我觉得智能耳机肯定
会好一些吧，
要好很多。
我个人也感觉会好一些啊，
好很多。
它都是接入了，现在有大模型的都是接入了某个手机。那个智能音箱
对，
它有云端的一些能力才可以实现你实时问它问题，它在实时给你解答的这个过程。
因为大模型的确是让人工智能变成人工智能了。
哎，所以我想最后啊，就聊这个新闻，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聊一下京东啊，就很想跟二位再聊聊，就是字节一直好像想做硬件，他一直没有
是因为
他
软件做
尝试，
我就觉得他还是他应用做的太好了，
所以想做个硬件。
也不是说想做，他就是溢出的就比较多，还是比较有钱
啊，钱多，真的钱多。
对啊，但是核心还是他有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闲的是吧？
那就没招。
有钱不一定是闲的。
一个公司不能账上停留现金太多，这个是
得让资金留起来。
对，
这是一个基本点。另外啊，这个做软件的公司没事老做硬件，不是每把都赢的吧？最大的公司就是那比尔盖茨弄那微软哈，这个做个手机。好像整个生命周期就卖出去5000多个，然后
它有一个系统，原来做过一段时间那个。
对对对，就是也不是每次都能火，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风口都没落下，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勤劲的这个人哈。
就作为一个企业吧，我觉得是应该要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尝试啊，这个倒是能理解。就看这个硬件未来是怎么收场吧，因为这个产品刚出，它究竟比如说它的这个语流对话是不是足够通畅啊，音质是不是够好，然后续航是不是够好，包括它跟手机还需要一个蓝牙连接，那这种蓝牙连接是不是够稳定，这可能得让第一波用户，第一波吃螃蟹的朋友先试一试，我们才知道这个产品的它的核心产品力究竟怎么样啊。打一个小隔断，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环节。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得嘞，那咱走着。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享受互联易生活。欢迎重返联谊会，
来聊一聊京东哈。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京东吧。这个各个电商平台其实都在忙活自己的双十一啊，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这回这个京东的至少是负面消息 挺多的啊。刚才对，
嗯，
刚才上半段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给我们整个复盘了一下关于京东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到位的。吃人的红龙说，对，吃人的红龙说，我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我是全程吃瓜的啊。这事儿的起源呢是，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杨丽呢是在京东的双十一开始的活动上。出席了一下，对吧？黑马应该也在那个现场，
都
黑马秒叔应该都在现场。其实也不只是杨丽，还有刘洋和还有一位吧，我记得应该是三位脱口秀演员、都去参加了。
现场好像就两位，
对，
现场就是两位，
那就是两位。
他晚上还有个直播，晚上还有一个空降的直播间。
对，然后呢，总之就是这一回的京东双十一是请到了脱口秀演员来给这一次的双十一活动就相当于是站台，对吧？因为最近脱口秀比赛非常多，
就是个简单的商演。
是的，然后呢，因为杨丽出现在了京东的活动场上，所以论坛上就有一个人发帖说，因为我不喜欢杨丽的某些言论，所以我现在要退会员。然后这个事儿就变成了被京东的客服挂在了微博上，很多人就持续的跟进说，那我也要退会员，这件事儿就逐渐舆论就扩散开来了。后来就发展到有一个人，这个事后已经被证实是谣言啊，就是说京东金融出现了挤兑。随后就发展到至今。这个说到，我先从倒着说一下啊，关于京东金融挤兑这件事情，我就在想，京东不是有个京东白条吗？怎么还涉及到挤兑？我特意在京东 APP 上看了一下，发现京东还真的有类似理财产品的销售。
都有，互联网都有。
京东现在叫京东科技，京东白条只是一个产品。
对，
京东金融它有一个，
它好多，
还有保险，
是，
还有理财产品、
基金
、所有的东西都有，还包括这个现金贷的这个各种产品都有。
各种产品，对，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日常使用京东的时候都会体验过它的这些，就至少你没有用过，可能也会有些弹窗去问问你啊，要不要用京东白条啊，要不要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京东钱包的服务啊，可能大家都收到过类似的这种推送啊。但你看这件事的原因，就是起始点在哪儿呢？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当中请了一个
有争议的、
容易有争议的脱口秀演员，从而引发了在这个舆论环境下最容易引发的一个对立话题，就是男女对立。就这件事儿啊，就是为什么会有男女对立呢？这个世界上有男人有女人，所以他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就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
啊，对，
就有人跟红绿对立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黑马刚才说的情绪价值哈，
对，
有的时候呢，接下来的这一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有可能都是源于第一个不理智的行为。
对，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让两位嘉宾来说一说了啊，就是这个一个，你看京东是上市公司，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他在内部选择什么样的人来给他主持活动，能参加他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按说是应该有一套流程比较规范的制度的，对吗？
全世界都是草台班子，这也没办法，的确是。
对，
京东在这个选拔的时候，这个因为以前杨丽争议的几个男性品牌的争议已经非常明显，英特尔、舍得酒、小鹏汽车，还有一个长城汽车，其实每次都会引发这种争议。就是所以说，你做一个这个，就是他也不光是这个现场表演，他后来在微博上也做了一些这个类似于代言吧，不知道是不是和活动
的
合作啊、对，这是对打包的合作，但是外界理解为代言，那你也没办法。
短代在行业里面叫
啊，对，
哎，对，就这样，就跟手机品牌一样，比如说一个系列产品、
授权一个月，
其中一个，哎，对，
对，你来我这一场活动，你还要给我发五条微博，这是一个打包，但是
还有来直播间商演，
外界不会分这么清楚的，就是总之你们是有合作了。京东自己最后公开道歉也说，因为我们跟他展开合作引起了争议，我们以后跟他不会有后续合作，所以说他们当时就是肯定有合作了。那在选拔的时候，这个肯定是风险不够。我自己找大模型去说，你给我列一个这个请杨丽做代言的这个 SWOT 分析。SWOT 分析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机会
流程
啊、对，优势弱势什么的，那他列的都很清楚。第四条就是风险，就是这个人有争议，你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可控的后果。我相信当时他们可能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大模型都没去问一句，就可能就是我喜欢看，我推荐一下、就过了。
因为
好多时候也不是喜欢看。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哎，你了解这个
流程？
哎，你说说。
你比如我是，这应该是市场部门做出的决策。
对，
市场部门呢一般是这样，双十一的时候，他不需要市场部门去谈， 去在相应的外包公司就来了，我说我这边有比如我的效果文化的合作、
啊、主动提，
对对，
说我们这儿有一些资源，
我策划给你、
嗯、
策划给你，肯定老板说哎呀脱口秀今年很火、
嗯、
所以你看今年淘宝也是在搞的，天猫也是搞这个脱口秀，这个京东也是搞脱口秀，那你给我打个包吧，我有这几个活动又开始压价了，
嗯，
我是有几场活动，一场直播，几个社交媒体搞了一个啊，你给我递一个名单啊，刘洋今年挺火的、
嗯、
还有那个富航也火，
嗯、
啊、富航太贵了，你价钱包不住，
嗯，
我给你打个包，打个包呢，虽然杨丽有争议，但杨丽能给你带来女性用户，
嗯，
最终这么一说，这个方案就通过了，方案通过就执行了，可能现在没准都款还没结呢，他这个事儿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估计是啥，因为现在的确是其实也没有多少费用，我就这么说吧，但是的确给他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哎，
那我就很想问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件事儿，你看啊，至少大家现在在网上炒的已经很火了。
对，
刚才福清姐说了，说那个你看男性用户因为杨丽的合作要退会员哈、
嗯，
有一些女性用户听说杨丽合作因为被取消了，所以也表示纷纷去退会员。
嗯、
那这件事儿有没有其他的推手？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
嗯、
在整个双十一的过程当中，可不只是京东一个平台在进行双十一。
对，
有没有对手说，哎，你这个小辫子很好抓，那我抓一下。
现在开始正经阴谋论了啊！
嗯、今年肯定不敢了、就是，今年肯定不敢了。
嗯，今年肯定不敢了。
对，嗯。
社会化营销专家，你说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当然也不排除啊，就是说，但
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是啥呀？
闭门走线。
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应该引起一个警醒，你要了解现在九五后、零零后的一个特点。
嗯，
就这些用户，他第一，他买商品很。和我们不一样，你比如我也有可能我不喜欢杨丽，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个退我 Plus 的会员，这就是区别。但是现在是啥呀？现在这些年轻人，他就是要首先买一个产品，不是一个他的产品本身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情绪价值。所以你对京东这么一个大主体，用男性用户为主体的，一定这个肯定这个教训一定要记住。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类用户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强的这种除了情绪价值以外，他执行力也很强。我不喜欢立马就退，这就跟之前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区别。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他们这个情绪价值得不到满足以后，他们又会，就是不能说睚眦必报吧，他有一个很强的这个
社区动员能力。
对，社区动员能力。
嗯。
还有一个，我喜欢你，我是可以去这个满足我的情绪价值，
为你付费，
我为你付费、
嗯。
我不喜欢你，我也可以去。
行动起来，
对，行动起来、
嗯，
这个行动力也是跟之前的用户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嗯，我觉得黑马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好像这两年大家看那种就是疯狂消费啊，
嗯、
就因为我喜欢一个流量明星，喜欢一个 idol， 我就去买他代言的各种产品。其实你本身去请代言人也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对吗？
对。
但是我们现场去看了哈，我还挺喜欢杨丽的。但是我觉得他
祝贺你，
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没法放开聊了。
这些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上哪儿发财去了？
嘿，纯消费，孩子报班没着落，媳妇儿换车没想法，还有装新家越比越迷糊。
你可省省心，生活需要松弛感，
给哥们儿支个招呗。
别的不敢说，装修试试全包圆，主辅材全是大品牌，环保健康有保障，家具都是纯实木，结实耐用不变形，质保还管10年，售后服务跟得上，
就他了。
打400-606-8866报名还有惊喜。
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15%。
嘿，你说来的可真是时候，海淀那套我已经关注很久了。
等等，买个老房那翻新可不简单。
我听说找全包员挺省心。
他们那儿一水的大牌建材，连全屋家具和暖气都全包了，工地摄像头手机就能看现场，而且售后质保都延长到10年了。
那还等什么呀？怎么联系啊？
打400-606-8866啊。
过节不给点福利吗？
听说免费仓储位置有限，打400-606-8866，问问不花钱。
活动详询店内。
装修怕踩坑，就选叶之峰自营家装，工程零增项，团保零超标，建材零回扣，托管零操心，售后零推诿。
装修怕踩坑，就选叶之峰自营家装，叶之峰自营家装靠谱。装修怕踩坑，就选叶之峰自营家装，工程零增项，环保零超标，建材零回扣，托管零操心，售后零推诿。
装修怕踩坑，就选叶之峰自营家装，叶之峰自营家装靠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7